在福州打工的李先生经过考虑，决定今年不回山西老家榆次过年了。他对美国之音说，这么做是迫不得已，舆论媒体都提倡大伙原地过年，尽量不回家，长途跋涉。春运病毒流传开来，确实也是个问题。迫不得已似乎代表了很多人的感觉。最近网上流传这样的说法，乡愁是一张窄窄的火车票，我在这头，家在那头。如今乡愁成了一张核酸证明，我在这头，家在14天居家健康监测的那一头。中国国家卫健委明令，即使持核酸检测呈阴性的证明返乡，还需要14天居家健康监测，非必要不外出，不聚集，并在返乡后第7天和第14天分别再做一次核酸检测。这样的安排事实上打消了很多人回家的念头。目前中国居民的健康码人手一个，成为疫情下的重要身份证，而且是中国官方通过大数据对疫情、舆情、敌情进行全面监控的基础单元。李先生说，你看我们的这个健康码，去中高风险地区，系统跟着你的手机号一扫就变红了，这样的话那你哪儿也去不了，限制了你的行为，你想去哪儿都去不了。医院要扫码，一扫码你就开始担心，心想一会儿我成了红色的怎么办，我有一种好像通缉犯的那种感觉。李先生还说，他所在的公司已经安排他春节期间要么去公司加班做个新增项目，要么在家完成老板的临时任务，也算是他上班。为此他已经承诺老板不会加入那些执意回家的春节返乡人流，他说车票退款免费。南方都市报说，浙江福建鼓励企业以薪留人，发出了留员工稳生产通知，鼓励地方和企业春节期间留员工稳生产。北京等地严重和莫测的新冠病毒局部重新爆发，人们过年的心情似乎早已大打折扣。北京西城区居民李女士对美国之音表示，人们看到的不是往年节日期间的张灯结彩热闹气氛，而是物价飞涨。李女士说，先前去买麻椒7-8块一斤算是贵的，前天去买变成了16块一斤，赶上肉价了，猪肉价就更别提了。原来50多块钱的黑猪肉，现在都90多块钱一斤，所有的物价都窜上去了。但是也挡不住节日的气氛，超市里还是人来人往，你挨着我，我挨着你，在那里买，该吃也得吃啊。李女士表示，只能随遇而安。她说，节日朋友聚会肯定是没有了，家家窝在屋子里，但是我觉得大家还是有一个平常心，能够分得清现实生活当中什么轻什么重，什么主什么次。政府号召能在工地过年，尽量不回家，大家反应都很平静，能够接受。我感觉大家心态还行，总算比较平和。节日年年过，疫情当头，还是以抗疫为主。李女士说，她会通过网络拜年，因为不用操劳年夜饭，省了很多事，可以聚精会神地看春晚了。她说，往年我很少有时间完整地看春晚那个玩意儿。新京报1月21日发表题为《强制离校跟原地过年打架，别让学生为难》的报道，反映了大学生群体疫情下过年的困惑。原来中国高校处理学生过年的政策似乎各行其事，有的要让学生离校，有的让学生留校，还有的虽然允许学生留校，但却存在留校审批流程冗长、条件苛刻、导师标准难界定、无视学生需求等现象。大学生如何过今年的春节？面对非必要不返乡、非必要不留校、有必要可留校、非必要不出校等令人眼花缭乱的花式放假令，大学生中怨气不少，回不回家过年成了他们的闹心事，陷入了想回不能回、想留留不下的尴尬。他们吐槽夹在中间太难过。有评论说，无论是强制性一刀切的搞命令式离校，还是流程复杂让学生想留不能留， 都是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、草率化，缺乏对大学生最起码的关爱，这是缺少担当的典型懒政之举。一批普通人在准备过中国新年的同时，也对大洋彼岸的美国疫情和政局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。湖北居民马先生对美国之音说，中国大陆的事情再多，也没有美国大选的事情重要。他说，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放在美国民众身上，别的都没有戏了。美国是世界人民的灯塔，这个灯塔是美国人民共同把它建立起来的。如今这个灯塔要靠美国人民来维护。成都居民陈女士说，她刚刚看完了一部有关美国历史事件回顾的纪录片。美国的撕裂肯定不是从特朗普开始的，而是从克林顿、奥巴马时代就开始了。昨天我看了几个小时的视频，涵盖全部历史事件，整个予以了一个回顾，上下集我都看了，然后转了一些群。这是美国政治斗争的博弈。福州打工的李先生对美中疫情的处理方式进行了对比，他说，我估计美国没有健康码这一说吧。现在中国当局利用互联网、大数据，政府有各种各样的手段控制你的自由行动。美国之音记者申华，华盛顿报道。